各位听众，联合国安理会9月11日一致通过了一份由美国起草的决议，决定对朝鲜9月3日再次进行的核试验进行新的制裁。该决议在此前及8月初通过的制裁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措施。针对安理会的最新决议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专文指出，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升级对朝鲜的制裁，但他们远未达到特朗普政府几天前要求的广泛惩罚。此外，也完全不清楚这些新增的惩罚措施是否能够阻止朝鲜停壤核试验。例如，裁军倡导团体美国军控协会负责人金博士就对该报说，只有制裁的战略不会让朝鲜就范，还必须搭配务实的谈判战略，但这些谈判还没有开始。虽然新决议案获得了安理会15个会员国的一致支持，但《华尔街日报》认为，削弱的惩罚措施多少反映出俄国和中国的力量，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最初的措辞。据悉，作为上周导弹试验的回应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原本要求对朝鲜实施最全面国际制裁，包括完全切断石油供应。在随后与俄国和中国大使的谈判中，中日晚间安理会公布了一项修改后的草案，给向朝鲜石油出口设定了上限，但没有完全禁运。该决议要求世界各国检查出入朝鲜港口的船只，这是安理会2009年出台的一项规定，但没有像特朗普政府最初提议的那样，授权对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船只使用武力。该决议还要求检查必须得到船只注册国的同意，这为违反规定制造了机会。根据最新决议，那些船只只可能面临罚款。美国最初草拟的条款比这严厉得多，它授权各国阻拦涉嫌向朝鲜运送武器原料或燃料的船只，使用所有必要的措施执行规定，这是使用武力的外交说法。该决议也没有像美国最初的草案提议的那样，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实施旅行禁令或者是财产冻结。最初的草案提议完全禁止朝鲜劳动力的输出，修改后的草案更改为警告，称各国不应该向朝鲜劳工提供工作签证。措辞的减弱是因应俄罗斯的要求，它是朝鲜劳动力输出的主要使用者。此外，新制裁举措中没有禁止朝鲜的纺织品出口，但禁止向朝鲜出口天然气，并给向该国销售的精炼石油设定了每年200万桶的上限。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数据，那会减少朝鲜目前从中国所获得石油的约 10%。华尔街日报续道，这是朝鲜自8月以来受到的第二批惩罚，尽管力度降低，但黑利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时称该决议是一项胜利。该报还注意到，与黑利上周断言朝鲜是在讨打形成对比的是，这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周一表示，平壤依然有改变方向的空间。他说，如果平壤他证明能够与世界和平共处，世界也会与他和平共处。同样的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在发言中告诫联合国不要试图更变政权，不要使用武力，中国将继续推进对话。朝鲜尚未对新决议做出反应，但周日朝鲜警告称，如果国际制裁变得更加严厉，它会给美国制造最大的痛苦和折磨。美国情报机构预计朝鲜会在7月的两次试验基础上再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，但他们推测进行新试验时，导弹不会向高空发射进入太空，而是会沿水平方向飞行，以证明导弹能够飞多远。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，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，下次节目再会。